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1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
美国在应对中国挑战上积极拉近与欧洲伙伴的关系，在会晤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会晤西班牙外长阿尔巴雷斯。在会后记者会上，布林肯重申了欧盟是美国的核心伙伴，双方对于与中国的竞争有着共同的理解，亦都采取了相近的手段以应对中国的挑战。布林肯表示，拜登总统在外交政策的大方向是美国要与核心伙伴关系以及是核心联盟重新接触，并且注入新的活力。欧盟是美国的核心伙伴关系之一，彼此有着丰富的工作计划，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带来的挑战。布林肯指出，过去几年双方理念趋于一致，并且是采取了相近的手段以应对中国的挑战，比如成立了美欧贸易以及是技术委员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星期三表示，意大利政府仲未就是否放弃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协议作出决定，所有的选项都是仍在审查当中。虽然遭到美国的抗议，意大利在2019年依旧作出了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定，亦就是七大工业集团当中唯一加入倡议的国家。当年意大利前总理孔特签署这份协议是希望提振陷入疲软的意大利经济，但是过去四年多以来，意大利从中获利并不大，对中国的出口从2019年的130亿欧元微幅增长到去年的164亿欧元。相反地，中国在同一个时期对意大利的出口却是从317亿欧元大幅增长到575亿欧元。梅洛尼星期三在布拉格之行的时候表示，我们仲未有作出决定，所有的讨论都是公开的。梅洛尼并且重申自己反对时任政府当初选择加入一带一路的决定。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这个星期先后访问德国、法国以及挪威，星期三在柏林参观波茨坦会议旧址，并且是发表演讲，指责美国支持并且纵容台独，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后与法国外交部长会面的时候，秦刚则是主张中欧关系不应该受制于第三方。星期三，秦刚在参观波茨坦会议旧址的时候表示，1945年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会后发表的波茨坦公告重申了开罗宣言的规定，包括日本所窃取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应该归还给中国。秦刚直接点名美国，他说美国口口声声要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将自己当年起草的波茨坦公告抛响脑后，支持纵容台独分裂活动，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损害中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马萨诸塞州一名男子近日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他涉嫌串谋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向北京提供亲民主意见人士的黑名单。当地的媒体波士顿环球日报援引的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5月4号的一份起诉书显示，名为系梁利堂的美国籍男子，在2018年至2022年的期间，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向北京提供波士顿地区个人以及组织的信息，组织针对亲民主意见人士的反抗议活动，向中国官员提供反中国政府意见人士的照片亦是信息，并且是向中国公安部门提供潜在的招募人员名单。检察官说，梁立堂向中国官员的主要沟通方式是电话亦是微信。起诉书表示，梁立堂在2018年开始为中国政府效力，当时他联系了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一名官员，然后开始向这名官员和其他人发送当地华人以及组织的信息。比如在2019年8月18号波士顿声援香港抗议的集会当中，梁立堂拍下了参与者的照片以及视频，将他转发给中国官员。他本人则是帮助组织了针对这次集会的反抗议活动，期间将一面巨大的中国国旗系递给反抗议者。组织这次声援抗议活动的香港活动人士许永庭在5月10号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他在台上讲话的时候，这些反抗议者试图用中国国旗将他的系遮住。
我觉得这个消息对我们 有关的人士，就是受影响的人士，我觉得也是。
许咏婷表示，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有关的人士以及受影响的人士来讲，算是一个公义，一个交代。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周末发生的一些反抗与行为背后都是在中共操纵的，也都有中国领事馆的人介入和协助。许咏婷在推特上面用英语推文说，领导针对他们当年组织的该场集会的反抗议活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人今日终于被起诉以及是逮捕，四年过去他感到是松一口气。香港最著名的政治漫画家专子星期三表示，在一篇讽刺漫画遭到香港政府机构批评之后，连载他的作品的报社明报向他表示，他的漫画专栏将会被暂停连载。香港明报亦都在星期四的副刊上面刊登编辑启示话，Emily 版专子漫画以及是世纪版乜尔元漫画将会在星期日起停刊。明报多谢专子40年以来同我们一起见证时代的变迁。自1983年以来，使用笔名专子的漫画家黄纪君一直是在香港主流中文报纸明报上发表他对香港时事以及公共政策的讽刺作品。香港明报在星期二发表的专子三幅连环漫画，内容是一名男子对一名女子说，只是上级认为他们适合，就会选择成为香港的社区代表，即使他们没有通过所有考试以及是健康测试。这幅漫画是在香港上个星期宣布将大幅减少地方区议会直选议席数目后完成的。香港政府的决定实际上摧毁了香港目前仅存的民选机构。专子的这幅作品很快被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谴责，他指称有关漫画的内容歪曲事实以及不道德。在星期三，专子对法新社的记者说，香港明报对他表示将不再出版连载他的漫画。专子表示，漫画只是一种媒介，一个人应该做他应该做的和我们能够做的事情。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在5月10号星期三表示，该个机构发现北马威在中国以及是普华永道在香港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所做的审计存在着令人无法接受的缺失。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参与今年的世卫大会，大专家说希望渺茫。我们亦会报道台湾希望和美国携手打造无人机的供应链，专家认为美国的技术台湾制造，这个可以说是强强联手。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成立新的智囊机构分析中国战略风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正当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动作越来越气势汹涌，外界无可避免要同中国接触，但是亦会担心有多方面的风险。 咁前香港立法会法律界议员郭永亨咧，最近成立咗新嘅智库，以风险嘅角度去睇中国，期望影响执政者嘅睇法。合并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喺伦敦嘅报道。
前香港立法会法律界议员郭永亨宣布成立新嘅跨国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下称 CSRI， 并且发表新报告，分析同中国相关嘅供应链同埋商业风险、中国喺科技上嘅优势地位，以及如何有策略咁样同中国接触。发布会喺英国国会上议院嘅会议室举行。郭荣亨话：佢曾经亲身见到威权政府如何危害民主社会，唔希望同样嘅事喺其他嘅自由社会发生。佢指出，外界有一种论述系西方同中国嘅竞争是一种无价值取向的灵活游戏，双方只是互相争夺权力。但他认为这个是一种危险的看法，因为西方和中国社会有根本差异，在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的价值，而新智库会专注于如何保护这些价值。现时在纽约开办律师行的郭荣亨说，西方政界需要接触中国，与中国贸易是不能够避免，但是重点在于在什么条件之下做这些事。他说，我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习主席饮茶，说我们可以和中国做生意。我想到的是，他是不是忘记了香港的教训？香港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公开地违反了一条在联合国登记了的条约。我认为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郭荣亨又说，外界有很多以中文书写关于中国的优秀评论，但是很少被翻译。他希望研究所会将这些评论带到国际社会，令执政者更理解相关议题。郭荣亨举例说，台湾和日本都相当关注中国的行动， CSRI 就期望在两地都会开始办公室。出席发布会的工党影子亚太事务国务大臣韦斯特说，欢迎 CSRI 成立，如果工党上台会注视和中国相关的风险，例如国会议员之前已经通过动议，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新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和中国相关的风险，例如瑞典国防大学高级讲师 Sharon Lee 的文章指出，台湾供应全球 70% 的半导体，以至 90% 的高端晶片，一旦北京侵台或者经济封锁台湾，将为全球制造业带来严重影响。CSRI 副主任 Andrew Ye 亦都指出，预计在2025年，中国会有份制造全球 95% 的太阳能发电板，而且制造过程涉及新疆的强迫劳动。报告亦都提到，在中国和香港继续做生意的风险，包括中国加紧控制科技公司以及香港国安法的影响，外国投资者需要更小心检视风险。加拿大渥太华大学高级研究员 Margaret McQuay Johnston 和 CSRI 研究助理 Leo Shaw 就说，外界可以参考加拿大的清晰印太策略，和区内的民主国家合作并投资当地。香港前立法会资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就在他的文章说，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令北京成为包括 5G 通讯和人工智能的领导者，更加尝试推广国家级的监控。他指出，西方国家需要阻止中国的做法成为科技规范，欧盟和美国应该统一数据方面的规范，并在例如人工智能的范畴上面建立新的规范。 CSRI 的新报告亦都指出，理解和中国相关的战略风险，亦都可以和中国有策略地接触。关注中国环境议题的中外对话助理编辑 Regina Lam 就说，加拿大和中国在保障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工作值得参考，在气候变化、疫症、粮食安全等的议题上面，民主国家也都需要和中国合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无人机在俄乌战争当中可以说屡建奇功，受到各国的军方重视。一个由25间美国国防承包商所组成的代表团，上个礼拜访问台湾的时候亦聚焦于无人机，希望同台湾合作打造去中国化的无人机供应链。 有学者分析认为，美国的技术优势配搭台湾在中小型无人机的制造强项，这个可以说是强强联手之下，将会可望提升台湾的国防自主和防卫能力，亦令到台籍的中小企业有机会纳入美国的军工体系里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防承包商代表团上个星期在完成台湾的考察之后，分析人士表示，美台后续可望开启无人机等国防供应链的合作。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台湾擅长制造中小型商用无人机，还有半导体、精密金属加工，亦都是信息安全等产业的优势。再加上台湾中科院亦都喺度研发紧配挂天剑一型嘅空对空飞弹，具攻击力嘅大型无人机都有利于美台联手打造军用无人机嘅合作。佢话三年疫情导致咗无人机嘅供应链系断裂，令到美方嘅产能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可望转向同台湾扩大合作。虽然台湾的无人机产业链仍然不完整，但是台湾的强项是代工制造，亦都早有美国厂商前来采购零部件，例如监控国土安全用无人机所配备的红外线光电系统。
不管是无人机或飞弹，它的合作模式就非常像 iPhone，也就是设计跟研发都是在美国本土。
苏子云表示，不论是无人机或者是飞弹，它的合作模式就非常之好像是 iPhone， 也就是设计和研发都是在美国本土，生产是交给其他的区域去生产跟组装。台湾是代工业太强，台湾跟美国合作的话就可以强强联合，一方面阻卻了中國借由無人機對其他的國家滲透，第二個民主國家的商業合作亦都可以爭取國際的市場，來避免中國低價競爭。蘇子華表示，中國製無人機具價格優勢，排擠了美國製無人機的市場。美製無人機雖貴，但效能完整而成熟，相較之下中國製無人機的飛行性能尚可，但電子飛控系統是很弱，包含目標傳感、任務電腦以及是電戰反制等等的效能，仍然是無法和美國匹敵，因為中國缺先進芯片，又沒有實戰經驗，軟件參數是皆不如美國。特別是無人機不能夠單靠無線電，衛星通訊不受干擾才是關鍵，因此航電系統的重要性遠高於機體。中國是全球僅處於美國的第二大太空通訊強國，相較於美國有3000多枚中軌道以上的軍用正規衛星，中國雖然只有500多枚，但已具備完整的偵察以及衛星通訊系統，可供無人機以及無人船是導航。但是這方面是台灣的短板，因此美台若然合作，蘇子雲說台製軍用無人機未來將走美國的衛星系統，確保比解放軍擁有更完整綿密的衛星系統。台灣的強項則是芯片製造，根據國防安全研究院在2018年的研究，台灣芯片龍頭台積電16厘米的製程所生產的芯片已經是獲得美國軍系規隊的認證，用於 F-35 戰機裏面，而目前全球有能力供應這類先進芯片的只有台積電和南韓的三星，其中台積電是佔高達 90%。 除了芯片之外，蘇子雲表示部分台籍的鋁材加工廠已經是美國 F-35 戰機的供應商，另外有複合材料台廠亦都是幫美國阿帕奇直升機製作是防彈座椅，還有很多的台製軍規矩的觸控面板以及是筆電，亦都是廣泛用於包括 F-22、F-35 戰機和悍馬車、炮兵飛彈車裏面，這個代表著美台軍工業合作是將會具全面性。根據市場調研的機構澤邦科技的預計，全球軍用無人機的市場規模可望自去年的165億美元成長至2025年的343億美元，年复合成长率达到 27.6%。 若然有了美国的助攻，台湾制无人机能够有什么样的升级空间，又能够在台海战役当中发挥什么的战力？总部位于南台湾台南的经纬航天董事长罗正芳表示，无人机的优势除了是便宜、动员快速之外，用途亦都广泛，不单止可以协助军备配送，亦都可以挂载飞弹发挥战力。若然美方能够进一步提供人工智能影像处理技术，台湾制无人机在辨认影像的精准度就能够升级，增加侦搜稳定度，而在台湾的供应链亦都可以反过来协助美国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未来的比较大型高速甚至是能够真打一体化的发展，台湾不用从头开始，能够通过
罗正芳对美国这样表示，未来比较大型高速甚至是能够侦察打击一体化的发展，台湾不需要用从头开始玩，能够透过美台合作加速发展。各个国家都需要无人机系统，如何找到一个能够取代中国的生产基地，亦都有一个可信赖的供应链，台湾是一个最好的可能。同时亦都是亚洲无人机人工智能创新研发中心理事长的罗正芳话，透过军工合作，美国可以提供台湾制无人机系统所需要的网络安全，甚至在不对称的战力上面所需要的飞弹以及是武器。美国若然进一步在台湾扩大无人机的产线，将会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防自主实力，并且强化双方的集体防卫体系以及巩固第一岛链的区域安全。台海局势紧张，台湾今年的国防预算是高达新台币5863亿，大约是191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至於在實戰的戰力上面，位於台北的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研究員李華球指出，俄烏一役當中，烏克蘭有了歐美提供的無人機等智能武器，得以在精准打擊以及監控雷達方面搶佔先機，提早洞悉俄軍部署以及戰鬥的構想，亦都促使到各国重视无人机的发展。不过这样的无人机战力以及未来美台军工合作的成功关键将会是芯片和人工智能。他说，台湾虽然能够制造出全球最精密的芯片，但是军工技术它是相对落后欧美、日本以及以色列等国家。以台湾中科院为例，虽然能够制造出比如是红二、红三反舰飞弹等高精密的武器，但是仍然属于不具智能以及精准性的传统武器。
如果能够把飞弹搭上我们的晶片，透过 AI 无人机的整合的话，
李华球对美国将表示，如果能够将这些飞弹搭上我们的芯片，通过人工智能无人机的整合的话，将传统武器跟科技武器整合成一个现代的精准打击武器。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而另外他还表示，去中化亦都是美台携手打造国防供应链的共识，因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早在2011年就提出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的时候，就有抗衡中国的意味。前总统特朗普亦都在2018年国防供应链安全报告当中明确要求摒除红色供应链，之后的美中贸易战就越演越烈。美国对中国风险的规避都助长了美台经贸合作的机会，为强化美国供应链的韧性，现任拜登政府更加是在去年6月发布了报告，强调国防和半导体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呼吁促成美台国防工业厂商的合作。经纬航天的罗正芳表示，全球封锁中国制造是台湾的机会，台湾应该积极争取美国国防产业在台湾制造。不过军工产业涉及到机密的科技技术转移，需要取得美国政府的授权以及是核可，以确保双方互信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研究员胡沙娜表示， 上個星期的美國國防承包商代表團有美國在台協會的官員隨行，或者展現了美國政府和國會的支持。
Definitely there is bipartisan support. There are more efforts to include Taiwan and to prepare Taiwan for a
胡沙拿表示，這個代表著美國的兩黨的支持，亦都顯示出美方有台的努力，並且是幫台灣備戰台海發生的衝突的努力。
By the sitting government of Taiwan to make those adjustments and include hopefully more of Taiwan's businesses, particular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總部設於美國弗吉尼亞州的美台商會會長韓瑜伯上個星期在台北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就表示，台灣現任政府應該作出是政策的調整，來保護國防或者是軍民兩用產業的知識產權，並且讓更多的台灣企業，尤其是中小型的企業，有機會接觸到美國境內的國防工業以及全球國防工業。台湾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曾经指出，美台的军工业合作是始于1970年代，台制歼国号就是属于美国技术转移之后生产的战机，双方当时展现了高度的信任和默契。分析人士说，台湾虽然有制造优势，但无人机制程仍然落后中国，中国无人机发展快速，而且是产品线完整，除了商用大疆系列之外，还有死神之称的军用彩虹、翼龙系列，后两者都是对标是美国的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来制造，而且大量出口到中东国家。根据英媒 BBC 的报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早在2019年就部署了中国制的翼龙一无人机的部队，用于利比亚内战，而此外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埃及以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亦都是中国无人机的买家。根据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1年初的调查，中国大约出口了300架的武装无人机至13个国家，已经是攻击型无人机的最大出口国，相较于美国同期只是卖出70架的 MQ 系列。中国制无人机对美台等盟国安全威胁最甚者，包括无侦八超音速无人侦察机，这个是一款由火箭推动的高速无人机。然而另外攻击11型是一款采喷射式的推进，具有匿踪能力，而且是难被雷达发现的大型无人机。不过解放军鲜少有出动这两型的无人机。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在他的所著作的《台湾的胜算》一书当中指出，中国的无人机续航时间长，可有效执行防空压制任务，而且侦察打击一体多功能，都是投入台海战争的军事科技优势。解放军近期亦都派遣了两款大型无人机晓行台湾空域，分别是 TB-001 以及 BCK-005。这两款原为商用运输机，改为是军用之后，台北军事专家苏子云认为，这个颇具威吓的心理战作用，只不过是在战时它们易被发现，而且是被击落，存活率是很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礼娟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当世界卫生组织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即将举行年度会议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就强烈鼓励世卫组织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今年的世卫大会，以便台湾能够将他们的专业知识贡献给大会的讨论。不过专家认为，在中国正竭力在国际社会上孤立台湾的情况之下，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机会十分渺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预定从5月21号到3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布林肯在一项声明中说，大会将会讨论全球公共卫生优先事项，这个是一个让各个国家代表及全球公共卫生专家推进全区域卫生及全球卫生安全的一个独特机会。我们强烈鼓励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今年的大会，以便在讨论中贡献他的专长。邀请台湾作为一名观察员参加大会，将会是世界卫生组织致力于在包容性及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之下，促进国际卫生合作的最佳范例。台湾是国际卫生界一个 極具能力、積極參與而且負責任的成員，亦都曾經以觀察員身份受邀參加以往世界衛生大會。布林肯話，自2009年到2015年期間，台灣在與中國關係較好的國民黨馬英九政府執政期間，曾經受邀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界衛生大會。2016年5月被認為立場傾向台灣獨立的民進黨籍總統蔡英文的政府上台之後，世界衛生大會當年在北京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前提下，仍然對台灣發出邀請出席大會，但是從2017年開始，台灣就未曾再接到世衛組織邀請出席世衛大會。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多年來曾經提出多次決議案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美國行政當局近年來亦都為台灣的國際參與大聲疾呼。2021年10月份，國務卿布林肯更加首度鼓勵各國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系統的專門機構。美國衛生部長亦都連續幾年來在世界衛生大會中發言支持台灣。布林肯說，台灣的特別能力與做法，包括它的重要公共衛生專民主治理及先進技術，都為世界衛生大會的討論提供極大價值。台灣被排除在全球公共衛生的卓越論壇世界衛生大會外，它受到的孤立是不公平的，這個亦都削弱了世界要求的包容性的全球公共衛生合作與安全。布林肯接著強調，台灣是一個可靠的夥伴，一個蓬勃的民主，以及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美國將會繼續倡議台灣作為一名觀察員重返世界衛生大會，更希望台灣能夠有意義有力地參與聯合國系統與國際論壇。我們對台灣參與適當國際論壇的支持與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一致，這個政策受到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及六項保證的指導。美台官員上個月先至在華盛頓就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問題舉行過工作組織會議。美國國務院在會後發出的聲明中說，協助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是雙方的近期目標之一。不過分析人士認為，在蔡英文政府執政即將步入尾聲之際，台灣要接到世界衛生大會的邀請仍然是希望渺茫。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傑被美國之音問到台灣今年參與世衛大會機會率如何的問題時表示，台灣今年參加的機會率不大。他說，最好的施壓點就是有新冠肺炎疫情時，如果在那陣時候未有成功，現在所有人都在想說，他們已經將疫情拋諸腦後，那個施壓的槓桿已經不復存在。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台灣能夠參加的機會率大概是跟過去的一樣的 0.5% 到0%之間，這個仍然是中國脅迫策略的一部分，這個就是盡可能地將台灣從國際社會邊緣化。所以為什麼他們要在蔡英文政府這個時間點改變呢？卜瑞哲說，雖然台灣仍然未獲邀參加今年的世衛大會，不過台灣衛生福利部部長薛瑞元4月26日在立法院被受質詢前接受傳媒聯訪時說，衛生服務部仍然在積極向世衛組織秘書處表達台灣希望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大會的立場，亦都在積極爭取台灣的友邦及理念相近國家的支持。同時他亦都準備親自帶團前往日內亞與其他國家舉行雙邊會談，為台灣發聲。對於薛瑞元表明將會帶隊前往日內亞，中共中央台辦及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在當日的記者會上說，台灣參加世衛大會的問題最核心的就是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他說，民進黨當局上台之後，他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破壞兩岸協商的政治基礎，直接導致中國台灣地區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朱鳳蓮還說，在臨近世衛大會前夕，台灣又謀求出招，只會徒增笑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在5月19号至21号在日本广岛召开的七国集团高峰会议前后签署一项备受瞩目的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某部分的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这个将会是拜登政府继去年10月实施对中国高级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以来采取的另一个措施，目的是限制中国获得可以提高他们军事力量技术的能力。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这项行政命令的出台有助于填补美国一个主要的监管缺口，即建立起一个筛查出境资本的机制。在这个之前，美国财政部下设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也是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分别监管外国实体对美国的投资，以及是并购和美国产品以及技术的出口管制。这项行政命令主要涵盖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是量子计算，但是很可能不包括生物技术。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高级副总裁特廖洛在一封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拜登总统行政命令建立的对外投资审查机制的举措，是为了配合现有的出口管制和其他相关的措施，同时亦都是为了确保得到芯片法案资助的企业不会将获得的资金投资到中国。他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中国将尖端技术用于军事现代化。他说，美国官员认为小范围地限制美国投资者资助特别先进的和计算相关技术的发展，应该是美国减缓中国发展这些能力的整体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些能力可以促进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自上任两年多以来，拜登政府已经针对中国的高科技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包括加强半导体出口管制，并且将几十家的中国公司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名单，要求这些公司在购买美国技术的时候必须要获得特别许可。出于对供应链漏洞的担忧，华盛顿还加紧行动，希望摆脱对中国关键稀有矿物质的依赖。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4月27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的时候，再度强调华盛顿的这些举措完全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目标仅限于最高端以及最先进的技术出口。他还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寻求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并且在粮食安全以及气候等领域尽可能地与北京展开合作。而在这个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发表拜登政府对美中经济关系愿景的讲话的时候，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要优先于经济利益。耶伦表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有针对性的限制措施的目的不是压制中国的发展，亦都不会利用这些手段来获得经济上的优势，而是出于美国对自身安全以及价值观的关切。他还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欧，声称全面脱欧的后果对两国来讲都是灾难性，亦都会给予世界带来不稳定。彭博社在5月8号的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是努力安抚盟友美国，并且不谋求与中国经济的长期断裂或者是脱欧。预计美国财长耶伦将会在这个星期到日本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面传达有关的信息。拜登总统亦都会在这个月稍后时候参加 G7 的领导人峰会的时候传达这个的信息。预计新的行政命令所针对的投资主要是企业投资，但是亦都涉及到私募股权以及是风险投资，同埋某些形式的技术转让和合资企业，目标将集中在先进半导体以及设备、人工智能，主要是和监控有关的人工智能应用，如面部识别等等，同一啲嘅量子计算相关嘅技术，但系唔包括常见响华资产组合投资。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it will cover active investments, so direct capital flows into a targeted set of sectors that could hav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So I believe
詹麦伍国际研究中心贸易与技术项目主任同高级研究员本身对美国之音话。他的理解就是行政命令将会涵盖积极投资，比如是直接资本流入可能具有国家安全影响的目标部门。因此他是相信这个意味着，比如对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某家公司的直接投资，假设这项涉及到美元的交易最终可能会被用于反对美国的外国军事用途。本身表示，目前看来新的行政命令将会只是监管境外投资的第一步， 通过通知程式收集的数据将会有助于拜登政府制定紧接下来的行动，这个意味着未来受限制的技术领域范围可能还会扩大。他还表示，行政命令将会设立一个新的合规以及是文书录入系统，他所做的就是要求公司按规定提交有关他的交易的文书，从而向财政部提供可供他们未来继续使用的数据。拜登政府内部就有关限制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主要是权衡界定投资限制的范围。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报道，拜登审查美国对华投资的行政命令原本预计在去年定稿，但是这个行动被推迟，原因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和财政部就行政命令的应该针对哪一些中国行业存在着分歧，以及政府是否应有权阻止美国在中国的商业交易，还是只能够对它进行监督。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的特廖洛表示，负责落实行政命令的是美国政府机构，主要是财政部和商务部，所面临的挑战是明确界定所涵盖的技术范围以及是对投资等事项的定义。特廖洛表示，虽然半导体技术长期以来一直是受到出口管制等方面的制约，但是以人工智能为例，它是一个广泛的类别，人工智能是一种使到能技术被中国公司广泛使用，有关的讨论一直是围绕着如何定义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的哪一些具体应用是值得关注。而此外，在投资相关交易方面，如何定义美国人员亦都一度存在着重大的争议，例如关于是否包括利用美元资金投资于该个行政命令将涵盖的技术领域的外国投资者，一直存在着争议。关于如何处理来自美国大型被动投资者的投资，譬如是养老基金以及大学捐赠基金，可能通过海外私募股权或者是风险投资公司进行的投资，亦都存在着重大的争论。美国官员亦都一直关注中国对生物技术的利用，但至少在现阶段，拜登总统的行政命令未有包含对这个领域投资的限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本森表示，美国财政部不希望行政命令给予美国投资者以及企业带来不适当的负担。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是否有可能冷却对跨境投资的热情。本森仲表示，有好多的被动投资，譬如是退休基金、养老基金，同中国市场有好大的关系。这种新的监管制度是否会鼓励华尔街的美国公司寻找其他的地方，将他们的资本转移到第三市场，这个是未知数。彭博的专栏作家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考恩亦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认为行政命令的打击面可能会超出预期。他在4月30号发表的专栏文章当中说，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是目前相关的两个主要类别，已经被纳入越来越多的产品当中，能否要求投资者对每个关联公司以及合资企业进行尽职的调查，他们怎样能够确定自己的投资不会直接或者间接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服务，而更有可能的就是很多的投资者将会干脆就不碰触中国。考恩认为，与其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如将注意力放在通常伴随着资本的技术和专业知识。他建议美国最好将资源用于限制中国的间谍活动，或者升级美国的供应链和武器系统，当涉及到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阻止他们获得关键的武器系统应该是优先事项。北京预料是将会对拜登政府限制美国对华投资的新行政命令作出消极回应，但目前还是不清楚是否会采取任何具体的反制措施。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美国企业对中国的累计总投资金额接近12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是用于制造业，对电脑以及电子产品的投资大约为是128亿美元。
新美国安全中心科技与国家安全副研究员特雷克塞尔对美国之音话：北京采取边一种嘅报复措施，要取决于佢哋目前能够承受几多嘅经济损失。佢话中国总系有一啲可以拉动嘅杠杆，特别系响稀土金属等领域，但系有意思嘅就系要睇睇佢哋是否会拉动呢啲嘅杠杆。新行政命令预计唔会起到立竿见影嘅效果，佢嘅影响力仍然需要加以时日先至能够显现。並且取決於政策執行的情況，但是美國為減少對中國主導的供應鏈的依賴所做的努力將不可避免地加劇美中脫歐的趨勢。過去從硅谷流向中國的科技投資近年來已經是大幅減少，部分的原因是華盛頓更加鷹派對華政策的所推動。
Because there is a general trajectory towards
特雷克塞尔表示，佢话美中之间总体上系走在向脱欧嘅轨迹上边。虽然拜登政府一直坚称并不试图脱欧，呢个将会系好大程度上边取决于美中关系嘅走势。但系就目前而言，呢个趋势仍然系越嚟越多咁切断咗彼此嘅经济关系同联系。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北京、上海等地陆续放宽摆摊规范之后，深圳宣布自从九月起亦不再禁止路边摊档。分析人士说，中国地摊经济解禁代表着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产生变化。一向高大上的城市亦被迫要放下他们的面子和架子，开放民众摆摊去贴补家用。但是地摊经济始终是一个相当边缘的经济，如果想希望通过地摊经济去拉动中国的宏观经济的话，这样就会被评论为痴人说梦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深圳特区报在5月4号报道，深圳市近日修订使用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允许街道办事处根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等原则，在兼顾居民日常需求以及使用美观有序的情况底下，划定摊商经营场所，符合规定的沿街店家还可以将商品摆在店门口外一定的范围内，直此是揽客。但是对于在划定位置之外摆摊且拒不改正的，将会按照占地面积每平方米处以1000元人民币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将会没收摆卖物品亦是摆摊的工具。新规是预计自今年9月1号起是实施。这一波新的开放的撤摊的城市还有甘肃兰州，之前北京、上海、昆明和杭州等地都已经陆续宣布放宽摆摊的限制。中国媒体华夏时报说，中国开放地摊经济的城市达到28个。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美中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中国正面临着全球供应链重组的问题，不单只是一般的跨国公司或者是外国厂商撤离中国，就连红色供应链里面的佼佼者，比如是苹果公司，亦都要转移生产阵地。苹果执行长库克日前曾经多次提及到印度的重要性，这个亦都意味着印度很可能会取代中国，成为苹果未来主要的销售市场以及是生产基地。库克日前还前往印度访问，并且亲自出席了印度首家苹果专卖店的开业仪式。蔡明芳教授表示，当外国厂商纷纷撤离中国，中国的经济和就业就自然会走下坡，中国整个经济模式亦都开始重组。第一个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在内需上面，而地摊经济正好可以解决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为了节省开支，大家吃饭不用一定要上餐馆，路边摊就能够饱餐一顿。
我觉得这个地摊经济再起，它某种程度当然也是 代表了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一个
蔡明芳表示，我是觉得这个地摊经济再起在某种的程度当然也都是代表着中国整个经济结构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地摊经济有可能是创造一个新的就业机会。第二，它其实也都有平抑物价的一个功能。中国去年的经济成长率亦都是国内生产总值仅仅是 3%， 创下过去40年以来的次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今年3月坦言，今年要达成 5% 的目标并不轻松。与此同时，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疫后经济稍微回暖，第一个季度的城镇失业率为 5.5%， 比上年第四季度下降0.1%，但是年轻人失业率仍然很高。今年三月份，16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为 19.6%， 比上个月上升了1.5%。政治学者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可以想象未来几年中国的地摊经济会逐渐扩大，不单止低层人民会出来摆摊，甚至是很多中产阶级也都会加入摆摊的行列。因为疫情三年期间，人民遭受了难以形容的严格控管，又面临着高失业率、中小企业倒闭、经济近乎萧条的情形底下，人民谋职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虽然政府有到各地去做调研，但是除了对民营企业家喊话给予信心以及安慰之外，并未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在这种的背景之下，当局允许各地开始摆摊，复活地摊经济似乎是一种未有有效政策与实质性的政策之下的一个相当边缘性的政策。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地摊经济的繁荣的时代的到来，但是
吴强表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地摊经济繁荣时代的到来，但是在大陆、在内地，我们都了解这个是一个相当心酸的历史。他表示，过去十几年因为民众摆摊以及城管之间发生的冲突不计其数，几年前北京在寒夜里是赶走了几十万的低端人口的事件亦都历历在目。这种的冲突不单只是一个简单的使用问题，而是低层阶级人民生存空间的问题。吴强表示，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6月到山东烟台考察的时候，曾经形容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中国的新机。但是当时北京日报等中国官媒仲出现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等评论。因此现时开放地摊经济可以说是政府对低层人民生活空间的一种让步，但是这个就是通过了一种的释恩的姿态，用类似扶贫的方式来缓解高失业率以及是可能造成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经济危机。前中国广州日报集团旗下的信息时报总编辑雷哥现时是居住于美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深圳在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高科技新兴城市，腾讯、华为等互联网大厂云集，之前因为他的城市自我的定位是很高很上，所以一直是对地摊经济不屑一顾，管理得是很紧。如今多个城市开始为地摊经济开路，说明了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确实是不景气，失业人员猛增，让一些高大上的城市亦都不得不放下架子，是复活不是那么高大上的地摊经济。雷哥表示，地摊经济自古存在，几乎跟人类商业交换的历史一样久远，不理是跳蚤市场、市集、夜市，还是广东人称作为是走鬼，或者是现时流行的汽车后备箱集市，都是不同形式的地摊经济，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是存在着。他表示，现实来看，地摊经济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既解决低层人民的就业问题，又方便百姓的生活，甚至仲能够成为当地文化特色，甚至是旅游景点。因此只要有相应的管理就应该是稳准，对地摊经济打压或者是严厉禁止是政府暴政的表现，从来是没有正当性。 雷哥话：从地摊经济无处不在嘅意义上边嚟讲，佢永远系睇好地摊经济，因为佢就系百姓生活嘅一部分。但系从三年前嘅疫情嘅清零封控，造成咗中国经济结构性嘅崩坏连体，佢并不睇好地摊经济能够系担起咗重振中国经济嘅大旗。
地摊经济啊，它增加灵活就业，让底层百姓补贴家用，改善生活。
雷哥话：地摊经济喺宏观经济结构当中，佢系属于边缘化嘅部分。佢增加灵活就业，令到底层嘅百姓补贴家用，改善生活，呢个系真嘅。你要指望嗰一种地摊经济嚟拉动宏观经济，呢个真系近乎痴人说梦。作为地摊经济嘅典型代表。山东淄博烧烤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面是火爆全国，每日吸引超过十万游客进淄赶烤。这个就是即使如此，他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亦都是微乎其微。雷哥表示，若然以三月份每日有五万人进出淄博，以及是五一期间的人数做一个平均，以每日有八万人到淄博计算，每人花70元人民币来吃烧烤，代表着烧烤消费一日是560万元，一年是20余亿。5到21亿，虽然游客亦都会带动其他的旅游、交通、住宿等等的消费，但是那些都是不属于地摊经济，这样烧烤本身的消费其实是20亿左右。他说淄博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4400亿，但是全年烧烤的消费只有20亿，不到 GDP 比重的 0.5%，而且这个仍然是在淄博烧烤在全国火爆出圈，每日都有咁多外省游客前来情况之下才有消费量。但实际上地摊经济的消费者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因此就算每个城市都拿出绝活火爆起来跟淄博相当，亦都拯救不到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人士说，地摊经济虽然救不到中国的宏观经济，但是淄博烧烤出圈刚刚好体现了中国社会其实是亟待一种的低水平开放。
打破地域的权力的各种的限制，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北京时评人严强表示，打破地域权力的各种限制，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能够自由旅行，安全的旅行，这种的低水平开放才是中国社会最需要的。中国人民现时似乎也都只能够满足于这种低消费的烧烤经济作为一种的安慰。雷哥表示，从前名不见经传的淄博烧烤之所以会在今年三月突然火起来，有诸多非常特殊的内部以及外部的条件，特别是时机，包括淄博政府去年善待山东大学12000名到淄博隔离的学生，在送别他们的时候特别包场请食烧烤，给予学生留下了非常温暖的念想。另外亦都是包括淄博市政府围绕着烧烤所做的精心策划，亦是全面包装。比如举办淄博烧烤节，并且在一个月前就开出烧烤专列、烧烤供给交的专线，并且推定制造的烧烤地图，仲免费开放公厕以及停车场，增加 5G 基站和提供免费手机充电器等等，以方便游客。他表示，淄博烧烤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并不是烧烤本身，而是民众在经历了三年严酷的疫情管制，以及是年初噩梦般的感染死亡潮之后，淄博在这里营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温暖、宽松、善意，而且是充满热情，这个就是人心所向，也都是大势所趋。
在这里你可以享受自由，释放激情，而政府只为你提供服务，这正是
雷公说，在这处你可以享受自由，释放激情，而政府只是为你提供服务，这个正正是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但是在当今中国，它是凤毛麟角，难怪它一出现大家就趋之若鹜，将淄博捧成是火爆出圈的网红。他认为即使各地都端出特色的地摊经济，比如是兰州卖拉面、无锡卖小笼包、天津炒大麻花等等，亦都很难再复制淄博这种全国性的火爆，主因就是在于他正好是处于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风口，尤其是看得懂淄博烧烤火爆的实质， 就会知道他成功的关键是在于政府角色的转换，政府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在管控当中，是窒息社会活力。雷哥表示，但是以淄博模式跟中共政权特性完全不相容的情况来看，淄博模式在全国是没有推广的空间，亦都难以持续。淄博烧烤大概只能够停留在淄博，亦都只能够停留在烧烤。他创造了瞬间的灿烂，但是最后只能够留下一个寂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